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4号，公元2003年2月1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关注藏人登兹比勒仁波切死刑案的中国作家王立雄遭中共报复。香港民主党抗议23条立法压制人权新闻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关注藏人登兹德烈仁波切死刑案的中国作家王立雄遭中共报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国人权新闻稿指出，质疑活佛藏人死刑案司法程序不公遭报复，著名作家王立雄被自己创办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除。中国人权谴责中国政府严控压制民间团体。中国人权得到国内知情人士的报告，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王立雄最近被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除。根据中国政府有关民间社团的规定，所有民间社团要每年重新登记才能得到认可。今年自然之友重新办理登记时，中国政府民政部社团司自然之友的托管机构中国文化部接警告，自然之友其秘书长王立雄是危险人物。知情人表示，这一警告对自然之友不是小事，意味着自然之友如不去除王立雄，就将面临不能重新登记而遭取缔的命运。自然之友为了能够继续致力于中国的环境保护，劝该组织的创办人同时也是负责日常工作的秘书长王立雄退出组织。王立雄不愿屈服这一种压力，拒绝退出而宁愿被开除，于是遭到开除，并从自然之友网页消除了他的名字。中国人权新闻稿指出，知情人说王立雄之所以被有关部门缩成危险人物，据分析主要是因为王立雄最近质疑阿智系活佛一案，中国四川法院不久前以爆炸和分裂国家罪判处活佛阿智系和藏人洛桑顿柱死缓和死刑，并在二审之后立即执行了洛桑顿柱的死刑。从此案立案审理之后，对藏人及阿智系有直接了解的王立雄便一再呼吁从国家名誉和汉藏关系考虑，此案一定要郑重公开和严格依法办理。王立雄对一审二审都提出了具体的质疑，如此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情况与事实不符，地方司法系统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三下重大的疑点。王立雄对此案情况的介绍和质疑在国际国内得到高度的重视，知情人说因而招致了有关部门的紧张和压制的欲望，首先将王立雄从自然之友除名，就是缩小和压制他的活动及影响。中国人权新闻稿称，自然之友成立于1994年3月，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虽然该组织是得到中国文化部的担保并归文化部托管才被批准成立的。中国政协委员梁从谢是该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王立雄也是该组织的发起人并担任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该组织多年来致力于污染严重的中国环境保护，积极地开展保护环境意识的各种教育活动，例如近年展开的到农村教育青少年环境保护意识的野马还乡计划。王立雄也积极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环境保护，并争取得到国际的重视和帮助。王立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53年生，他在大学毕业后不久的80年代初即离开中国官方系统而成为自由职业的独立作家。 王烈雄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注意和评论的小说，例如《黄祸》《天葬》等。他十次深入西藏后所写的反映西藏现实情况的《天葬》一书，虽然内容有反驳或不同意藏人一些说法的地方，却被藏人评为很多材料前所未有，是汉人所写的关于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观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书。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这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邀请王立雄到藏人在印度的居留地访问。中国人权新闻稿的这篇文章中透露，王立雄1999年到新疆旅游考察，希望写出反映新疆真实情况的报告，但遭到中国国安部门秘密逮捕关押，甚至逼迫王立雄为国家安全部充当线人。由于王立雄自杀抗争和人权团体国际社会极力的营救，王立雄才在关押数月后获得释放。王立雄同时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在中国身体力行的推展环境保护活动。王立雄不是一个进行政治抗议的异议人士，也从来没有采用政治方法表达观点和要求，他只是一个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只是写书著文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愿望。中国人权新闻稿的这篇文章中最后透露，中国人权谴责中国政府严控压制民间团体，迫使自然之友开除王立雄这样的绿色和平人士。中国人权同时认为，中国政府将王立雄视为危险人物，是一个可能进一步破坏王立雄的危险信号。中国人权郑重地告诫中国政府，不得进一步的破坏敢于指出中国司法程序不公的王立雄，如果进一步破坏，一定遭致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和抗议，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的交往增加阻碍困难。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香港大纪元消息，香港基本法23条关注组昨天指，基本法第23条立法建议违反普通法原则，损害人权，又批评政府拒绝以白纸草案形式公布草案，是漠视公众意见及诉求。民主党一批代表昨天游行到中环政府总部，反对23条立法，担心意见团体会受到压制，影响新闻自由。代表又烧毁蓝纸草案文件，表达不满。民主党约30名代表昨天下午游行到政府总部，反对23条立法。民主党主席杨森对政府拒绝发表白纸草案表示愤慨，他担心公众利益不可以作为披露机密资料的抗辩理由，势必影响新闻自由。至于禁制组织方面，他认为若终审法院决定就上诉进行闭门聆讯，会变成秘密审讯。民主党访问了600多人，其中60%人表示蓝纸草案条文未能消除他们的忧虑，赞成以全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就23条立法。民主党要求当局撤回条例草案的首二读，再进行公众咨询。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清中义的缘起赞。
诸凡六根于诸境，恒常不定而清照，调伏众多怨故中，智者许出为勇猛。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勇士呢？勇士有2种的解释了。第一者，他能调伏就是贪着六根的这个色身香味触的这个境，能调伏这种贪心而成为勇士，这是第一种。那第二个就是能在这个战场上啊，能杀掉敌人，就调伏众多的这个敌人，我们称为勇士，这是第二种。以智者而言，调伏第一种敌人，也就是调伏贪心，才算真正的勇士。所以智者许出为勇猛的意思就如此。那一般来讲的话， 贪心最主要都是来自于欲界的贪心，就是对欲乐的贪心，最主要都是来自于色声香味触了。那无论敌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贪着自己个人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而造成这种的伤害的。总而言之，贪心会造成许多不需要的伤害。假设能彻底的消灭这个贪心敌人的话呢，以智者而言，这才算真正的勇士，并不是说在战场上杀了很多的人，这才算真正的勇士。不会是行虚难满薄皮残，请看少女除妆彩，惜别行骸恶火炎。那现在呢，最主要是对男子而说，所以以一个男子的一个角度，男众的一个角度，如何去观待女生的这个不敬观呢？那现在就是尽量让自己去揣摩观想，也就是说，当一个少女，美丽的一个少女，她除掉这些妆，卸下这个妆，还有她的这些衣饰等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臭气九门众会师，她身躯里面呢，血肉脓胃肠，都是一些很不干净的东西存在的。那在这么多的那么多的这种血和肉里面呢，外面只包裹着。一张很薄的一张皮，其实身躯就是如此。所以呢，请看少女除妆彩，西子行牌。那你要了解到这些个别的她的身躯所拥有的，她到底哪一个地方干净，怎么仔细的去看都是不干净的。所以呢，因此要做这样一个观想不净观。那同样的以一个女众的一个角度来去观待男众的一个身躯而言也是如此。那虽然某个男众他因为发型或者是因为他的衣饰看起来是很帅或什么等等，但是呢，慢慢的我们去慢慢的把这一些分开之后，要让他远离，那看他的真相的话，也是跟刚刚一样，他里面还是那么，他里面所拥有的就是血脓骨等等这些的不净物啊。所以呢，假使我们这样去想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对于这种不净淫情的这个贪欲啊，就能减少。不进行淫行的这种贪欲能减少。那贪欲如同什么呢？赖者未从所侵扰，求安乐故就火边，无有令落得止息，贪欲同然当了之。就是有得到麻风病，赖者一个特别的一个皮肤病就对了。那有这个得到这种病况的话，那他很容易，因为他皮肤的这个疾病很容易受到虫的这个侵扰。那贪心就如同他在火边一样，我们是想要去止息这个热的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就在火边嘛。所以呢，贪心乍看之下好像能让我们满足一个暂时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当我们无论是不进行的贪心也好，或者是贪财也好，或者是贪权力也好，或者是名声也好，总而言之，任何这种贪心乍看下好像它是让我们去追求某一个目标，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内心会一个暂时一个满足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之后看到一个更漂亮的或者更美丽的、更可爱的话，又会想要再去夺取这个东西了。所以真正的满足，并不是说从外在这个物品物质带来给自己满足，真正的满足是要让自己去培养，从内心上去培养满足的，要不然的话，永远不可能满足。假使没有刻意的去让自己内心去培养这个满足心的话，我们再怎么样去从外在去追求满足的时候呢，从过去到现在的经验，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没有永恒的满足过，因为都是从外在去追求满足嘛。所以真正的满足是来自于内心的。那么宝般论里面有说到这个贪心呢，如同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瘙痒的话，那我们会去抓痒嘛，那抓痒的时候呢，在抓痒的当下，我会觉得很快乐、很舒服了。那甚至于我们会把它弄得就是破血啊。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译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